好，我们是台湾社谷教育推广协会，我是理事长庆瑜，
我是机构负责人瑞玉，
欢迎回到社谷辣妈爱聊天。我们今天继续听你在把布哦，这个是非常精彩的一个续集哦。我们上一集是访问到麻州社谷第一位台湾妈妈新闻。
我在想说
Dirty News
没有没有，因为他是张新闻。
对,
对，所以是一个 Open News
Open。 哎呦，你这个好多了。
我好棒。
欢迎新闻。好，我们上一集其实大家已经听到新闻非常精彩的前半生的故事，
成长历程，成长跟学习的过程。
是，这个完全是那个是几零年代，60、70年代的北漂女子图鉴。
北漂，后来还漂到就是去度假，
漂过那个太平洋
了，对，漂洋过海来读书，
对，漂到纽约，然后我们现在要
终于提到涩谷了，
跟着新闻从涩谷漂到Massachusetts Framingham，
而且竟然是在从美国回来台湾半年的时间里面，带着小孩回来半年，然后竟然是在台湾听说涩谷的。可是那个时候不觉得，对，我就一直很想请问新闻的，就是自己是蒙特梭利的老师，然后小孩读华德福，可是这样子一开始听到涩谷的时候，不会觉得这个学校也太夸张了吗？因为蒙特梭利跟华德福他们基本上都是非常的有什么啊，
他们的自己的一套，
应该说他们很有架构，他们的学习的过程什么时候该学什么东西是非常明确的，
分阶段，
对，然后该怎么学，该教些什么东西给小孩，甚至在小孩那么小的时候，我们应该是要保护小孩的感官的，结果你让小孩去乱玩那个滑板车，一点都没有保护他。对啊，这个对你来说不会有太大的落差吗？或者是他给你的另外一种 culture shock 是什么呢？
我觉得我再稍微补充一个资料，就是我其实就是3年的蒙特梭利的实际在学校工作经验，还有7年的华德福的实际在学校工作经验，然后呢，我也我有拿了蒙特梭利的师资证照，然后呢，其实华德福的师资证照我有1年的 training， 其实第二年我差点都要把课程全部修完，可是因为第二年就是那个 COVID 就来了，所以呢整个 program 全部 shut down， 对，所以就也因为这样，后来我就没有去把第二年完成了。对，如果我第二年完成的话，我就是我也都去拿了华德福的师资的训练，因为我们学校要求，因为我工作的这一个那个 Garden City 的那个 World of School 是算北美蛮历史蛮久的一个学校，它有80年的历史的，
哇！
所以当我要，我虽然在学校，我在学校是那个 Assistant Teacher， 可是我觉得对我而言，我已经觉得。我盖稿啊，为什么我盖稿完一行，因为
assistant teacher 是助理老师啊，
对，老师，可是因为我们这里，我这个学校的华德福的那个 lead teacher， 每一个人都是那个，他们都是外国人，而且都是
那种20代老师，都是
很资深的，
对，
带了好几个 round 的那种，
对对对，所以因为我们学校规定，你只要想要当助理，你是 assistant teacher， 每个人都一定要去那个teachers 的那个2年的那个师资 training，对，不一定每间学校有，但是我们学校的要求是这样子。我刚觉得啊，我最开始来美国读书，我是读 creative movement， 它是一个
创意行动，
它是创力跟创造力，它是一个你的身体，你的 mind， 你的心智跟你的情绪，你的感觉，它完全是用你的身体来将这些东西表达出来。它是一个，它是没有对跟错，没有美跟丑，它只有一个，就是你 独属于你自己独一无二的一个肢体的创作的表达。
嗯，就是经过你的感官吸收了一个讯息之后，你在自己的身心里面或是认知大脑认知里面重新诠释，然后透过其他的感官表达出来，加上自己的创造力之后表达出来。
对，但是你知道吗，它很大的一个背后的东西就是自由。
哦，
因为我刚刚 对跟错没有好跟坏。
嗯，
对对，它没有对跟错，没有好跟坏，所以就没有限。但是呢，它又是在没有限制的当中，又给你一些元素来让你能够自由的探索。它是自由，但是它还是有一个限制，因为你必须要去遵守他们的一些他们的规定法律这样子。Anyway， 我们再把它拉回来，就是发现我做这两样东西是因为有时候是碍于现实。
哦，
对，
因为找工作比较方便，然后可以有一个稳定的收入。
我没办法，就觉得工作是在法院工作。
哎，
所以呢，觉得说，因为纽约的很多公立学校，他是很多的左派，所以他不太想要让孩子到那个学校去。对，
所以跟他的这个
对
政治立场也有关系。
嗯哼，
okay，
对，有蛮。然后再来就是因为他这那在那这个是后来来社谷学校是这个政治立场，但是在读华德福的时候还没有这个政治立场。好，先把它分开，待会我们再
好。
那华德因为他在法院工作，然后呢他后来同意我带孩子去的原因是因为他说法院很多的犯人其实脑筋清楚，脑筋非常聪明，但是他们的身心的发展有非常大的扭曲。
嗯，
非常大的扭曲。对对对，所以那时候他就觉得说，那因为当然我也会在旁边洗脑啊什么的，所以他发现说他觉得他后来认同说他想要给小孩的一个教育是至少在身心的，在一个身心的一个那个教育环境是对孩子的身心是比较注重的。
嗯，就是不要只有头脑用头脑或是头脑聪明，希望他的心理也是跟得上头脑的发展。
没错，因为你知道吗，那个这是我个人的见解哦哈。那如果有听到蒙特梭利不开心的人不要不开心，那是我个人见解。我后来在蒙特梭在华德福工作了七年，我再回去看蒙特梭利的时候，我觉得蒙特梭利的学习太早了。
哦，
对 earlier childhood 太早了。
嗯，因为他可能带入了一些对特殊儿童的早疗的概念。
不好意思，但是因为那个刚刚新闻有提到说，其实刚拿到那个涩谷传奇的时候啊，刚认识到涩谷的时候，其实你是觉得说自己不可能带着小孩去的。
因为我有一个很稳定的 full time job 在学校，
是在那个华德福学校嘛。
对，然后呢我先生也有一个很稳定的政府的工作，就有一天就回来，他说你去看那个，他说我告诉你，你带孩子去涩谷。我说为什么？他说我们今天法院的人不愿意打针的，连法官不愿意打针的，大家都在交500块，准备要去告纽约州。
哇，
州
集体诉讼这样子。
对，因为他说他们不能这样强迫，不能这样强迫我们不想打针的人要打针。我记得我们来 interview 的时候，你知道吗？那时候还是有 COVID， 我跟舅舅还有浩轩，我们三个人是戴着口罩去敲那个门，因为我就先敲敲门，结果你知道吗？门打开的人是 Daniel 帮我们打开门，
嗯，
可是我跟 Daniel 没有戴口罩，
好凶哦，这个欧吉桑太凶狠了，
啊，所以我们就在门，以后你们两个人来之后，我就跟你讲是哪个门，所以。然后呢我们就问他，我们看他没戴口罩啊，就问他说，那他说哦那是不是要戴口罩，他就说随便你们，如果你们觉得你们想戴口罩就戴口罩，如果你们觉得不想要戴口罩那你们就不需要戴口罩，
就马上就被收买了，
因为太帅了啊，
太自由了。
你知道 Daniel 跟我说什么？因为我问了他嘛，因为我说我现在、我那时候我还在华德学校工作嘛，所以我就说哦，我们是有 associate 什么巴拉巴拉之类的。他说现在啊，很多人啊都在世界各地在开涉谷。他那时候还跟我说 Russia 也有哦。
对，
然后他就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没要任何人去宣扬涉谷的理论，所以他也没有收取任何的费用，他也跟这些所有开涉谷的人他们是没有任何的连结跟关系，所有的人想要拿他们的理论去开涉谷就去开，可是唯一要做的就是你要为自己负责。
对，
你知道我跟 George 听完这两句话，听完他讲话之后，你知道吗，我们俩当下都没有讲什么话，可是呢出去的时候 George 就说他要让浩轩来这边。
太帅了，因为 Daniel 实在是很帅气。
你看到他回答我真的吓一跳、我没有要任何人去宣扬涉谷的理论，我也没有收取任何费用，只要有兴趣要用涉谷的人去开涉谷学校就去，就拿去用，可是唯一的就是你必须要为自己负责。
这跟他们对待小孩的理论是完全一致的。
对
对对，我跟你讲，我出来就跟舅舅说 我要带浩轩来，你只要进去到涉谷你会发现很多东西呈现出来的就是会让你看到，我孩子们就是在生活，而不是说来到一个学校去学一些技能。对对啊，哎呀，我讲到哪里了，赶快问我问题然后我来回答。、哦、对，
小孩终于入学了。
哦对，好，去了。然后你知道吗，第一天我一定要讲这个。
好，
那天很大，我记得很清楚，我们是四月份去，我们是四月初来试读的，所以那时候麻州还蛮冷的，风很大。然后呢我就出来，然后就看到浩轩跟那刚刚那两那个女孩，后来还有一个女孩，他们两个大概都五六岁，年纪不大，大概都五六岁，然后跟浩轩在爬在大石头那边。哇，那个风大到我跟浩轩讲说，浩轩你穿的衣服不够哦，所以待会呢妈妈走，因为我说待会妈妈我们要走了，你要进去，你进去 building， 你进去那个学校里面，不要在外面玩，因为你没有穿外套。好，然后浩轩就说好好好。那后来呢，我下午一点钟，因为那时候试读嘛，他们都希望学生不要在学校太久，我下午去接他的时候我就问他说，浩轩你有没有，我说妈妈走了之后你有没有进去 building， 他说妈妈我跟你讲哦，你知道吗，你走了之后啊，他就讲那两个小女生啊就问我说你跟我说什么，因为我是跟他说国语，他说我就跟他们说我妈妈说这里风很大，不要叫我不要在这里玩，赶快进去那个校舍。你知道其中你知道他们这两个女生跟他说什么吗，这两个小女生跟他说什么吗，
你这妈宝。
没有，这两个小女生跟他说这里是涉谷学校，你不一定要听，你不需要听你妈妈的话。
完蛋了，来学校第一天就被同学带坏。
对，真的哦，这我还有跟 Daniel 讲哦，然后 Daniel 一直笑。我看他两个小女就说，我这里是涉谷学校，哎，是你不需要听你妈妈的话，你可以做你想做的事情。
好感人哦，
马上带回家。不要再来了。
It's a step valley. You don't need to listen to your mom. You can do whatever you want.
Gosh.
我小孩第一天，哇，你对，而且是一个五岁跟六岁的小孩，跟一个十一岁的男孩告诉他，
震撼教育，
太可怕了。这个地方的小孩真的无法无。
我觉得我刚刚讲过说，每个你在人生的每个阶段都会有一些影响你的人。
嗯，
但是我想拉进来比较实质，就是目前好了，就算就讲这一两年就好了哈。我觉得对我的影响很深。他对我的影响很深，
谁？
一般在他
不好意思，刚刚那个讯号有点断掉。
OK， 我觉得那个什么，那个 Daniel Dr. Green、
Daniel, Daniel Greenberg，
他对我的影响，对我的影响的深，我不知道怎么用 语言现在马上把它合起来，但是我只能跟你说，在他过世的那一天，我去参加他的葬礼，站在我前后左右，我都不认识。但是我们一聊天起来，他们都同样讲了一件事情，就是当他们在社谷学校的时候，他们觉得那是他们生命当中最开心最快乐的时候。
哇，他们都大部分都是社谷的毕业生吗？
应该是有的是社谷的毕业生，有的是社谷的家长。
哦，家长也有，所以小孩入学，家长一样快乐。
对，然后
一人得到鸡犬升天呢、啊。
蛮多是社谷的孩子，他们都已经长很大了，长很大之后他们结婚了，孩子又回来、但是我先不管，就是 我记得我很清楚，我站在那边的时候，我前后左右的我们会聊天，就是会上，可是你知道吗，我听到的都是因为 Daniel 创办这个社谷学校，所以让他们呢原本在一些旧的学校的那个痛苦的日子，因为来到了社谷，他们觉得那是他们人生当中最开心的时候。我觉得光是这个就影响我很深了。我跟着小孩共同创造，我们一起来社谷这件事情。那也因为社谷的一些设定的规矩，例如早上你可以自己决定几点要来学校啊，只要你在学校待满五个小时，你随时自己几点要离开都可以，你知道吗？光是这一个就已经让我觉得我放松了。
光这样就很解放哈。
我觉得那个放松不是我的身体放松，是我那紧绷的那个紧绷的那个内在的那个紧绷的那个情绪放松了。那然后再加上又没有功课，我根本就不用，我也不用每天回来还要叫我小孩，你要写这功课，你要背九九乘法表，你要干嘛干嘛的，我没有这些东西啊。所以你知道吗，我就觉得我的焦点不用一直专注在我的小孩身上，我有很多的时间 OK， 我有很多的时间，其实我后来慢慢的是回到我自己身上。
可是这样子说起来，就会有人批评说，这就是一个想要丢包小孩的不负责任的家长啊！因为听起来都是家长放轻松了，然后让小孩去不学无术，不是吗？
我觉得这样的想法，我觉得这样的想法哈，没有对跟错。像你知道吗，我就觉得因为我放松了，所以你知道吗，我变成是一个比较有趣跟好玩的妈妈。
这个妈妈的品质变好了，
应该说
对于亲子关系有很大的影响。其实如果妈妈爸妈可以放松的话，
而且这样子整个家庭的气氛也会改变。
对，还有再来就是我因为我放松了，我刚讲说我有比较多的时间对焦在我自己的身上的时候，我慢慢的了解我自己，原来其实我不是一个很容易开心跟快乐的人，我不是的。但是因为那为什么我不是一个，我自己觉得我不是一个很容易快乐也不是一个很容易开心的人，那是因为我之前有太多的那种执着跟我自己想要达到的那个，我不断的是把我内心那个应该怎么讲，就是说我不断的把我那种内在的那种很沉重的对我自我期许的那个压力，我一直要把它外显在外在，所以我要去读硕士，我要去干什么，我要去开个瑜伽教室，我要去干嘛干嘛，
不能输，要证明自己。
对，因为我觉得其实那个对我而言是一个很沉重的压力，在内在里。但是因为来到这边呢，说真的，我因为放松了。还有再来就是你知道吗，我觉得我的放松其实是有阶段性的。我刚来的第一年，我的 studio 什么都还没卖出去，我其实压力非常大。这个我私底下有跟庆宇聊过， 所以你知道吗，我没办法接，我甚至有时候还觉得我想要回纽约，
哦，
太那个压力太大了，
嗯，
但是后来啊，我后来发现我变得比较开心比较快乐，其实也是在最近才开始，就是我在八月份的时候，我还记得很清楚，我在八月十七号的时候，其实我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那个中毒过敏，
嗯，
所以呢，我是差点死在那个
急诊室，
对啊，急诊室，嗯，因为我已经没有意识了，也昏迷了，然后发高烧，
Gosh.
我就是。那个经验，那个当我又活过来了，然后我自己从那个 emergency 那个医院的门打开，然后那个阳光这样照进来的时候，我其实就脑袋里面就有一个，就觉得，哎，我一定要去把我想要完成的事情要去把它，我一定要去做它。然后呢，再来就是因为我透过这件事情，我也接受了我 studio 没有卖出去，然后你知道吗，我现在在哪里工作吗？我在超市工作，
嗯，
我在超市工作。可是我为什么会这样讲出来，是要让你知道说我自己为什么，嗯，因为这个因为从鬼门关走出来，我真的是臣服了，我也接受所有我目前在超市工作的状态。你想想看，我花了将近台币300万来把大学读完，嗯，然后呢，然后又花这么多时间都一直在教育上面，一直在做一个，
结果跑去超市打工，
对，然后来做，然后一直都是在一个所谓的那种，啊，听起来比较好听的一个那个名称，哦，我在学校当老师，
对啊，
我在干嘛，对，
都是招牌很大的那种蒙特梭利啊，
对，
华德福啊，
对。可是你知道我现在超市工作，那我来这边，我本来还是很坚决我要找学校。可是你知道吗，嗯，你知道 Hannah Greenberg 跟我讲过一件事情，嗯，他说你知道我们社谷学校为什么没办法变成一个很多人的学校吗？
为什么？
我说为什么，他说第一个，我们没有校车，
嗯，
所以我们的家长必须要自己接送。
对，
他说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
没错，就不能是双薪家庭。
对，然后他说第二个，我们学校附近没有公共交通运输，不像，对啊，哦，没有，
就非得亲自接送不可，
会非得你自己要开车，你就是一定要有车才能来到这间学校。
嗯，
你说那边有人，以后你们来你知道了，自己在那边走会惊死，那种森林呢？
嗯，他在保护区，
啊，当然
国家保护区的旁边，我记得。
对啊，对啊，我永远忘不了那天的下雪。Hannah Greenberg 就站在门口跟我说，跟我聊天，然后跟我聊什么？你知道，他跟我聊说，他说哦，当初 Daniel 要创办这学校的时候，很多人都说他是个疯子，都说他疯了。因为他说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当教授很好啊，
对啊，
可是呢，他就说他就不知道为什么 Daniel 就突然，他说 Daniel 在创办这个要创办这个社谷学校跟刚创办这个社谷学校，他说 Daniel 好像发疯似的，好像接受到不知道什么东西，然后就一直在写，一直在写，一直在写，一直在写。我觉得整个环境啊，不管是交通，不管是各方面，对我而言，他说是非常新。为什么？我是住纽约，你知道纽约是多么多么方便的人。
嗯 ，Subway 搭一搭。
对对，你知道我前几天看新闻，还说我们纽约因为有大量的移民进来，我现在
紧急状况。
哦，可是你知道吗？你就不会听到说麻州大量移民进来。不会，为什么？尤其是我现在住的 Framingham， 哦，靠腰，欸，你是要去哪里看到人哦？我租房子的这个地方哦，还算是那种，就是说还算是比较方便一点点。
嗯，
你如果开始要往那个社谷学校这样进去，你真的，你就看到有房子，你就是看不到人，
就是很像那种电影里面那种会发生凶杀案的地方。
别说了，我后来这边认识那个一两个台湾妈妈， 还有台湾爸爸，他说哦，他说哈，那是学校哦，我以为是那什么农场或者是什么网球俱乐部。
欸，其实有很多涉谷家庭啊，就是爸爸妈妈，他们是开车超过40分钟车程，甚至一小时车程送小孩去涉谷。欸，
嗯，美国麻州涉谷是这样，他们学校自己真的是太偏僻了啦。而且
我跟你讲，
美国也很大。
我跟你讲，你们下次来你就看到，先不管什么美国很大，然后很偏，倒是这间学校的招牌，钉在一个类似像一根电线杆上面，那个木头电线杆上面，然后就一块，我还没去量尺寸呢，就一块小小的，好像那个公卖局的那种，有没有？
没有很想让人家看到的感觉。
对，可能比公卖那个有没有公卖局那个还稍微大一点点，就写涉谷学校。哎，你开车你怎么会经过啊？
真的是
拍照给我们，
朴实无华呢。
但是呢，我在超市工作啊，那我就有个同事，他就讲啊，他小孩就是，反正他就觉得学校开学日就是他小孩恐惧日的来临，因为他小孩之前在学校被霸凌的很，被霸凌的很厉害。然后另外一个同事是他之前也是在当老师，所以他就知道涉谷。
哦，
可是呢，他因为生意，对，他就因为做生意失败，所以呢，他就跟他女儿说，因为他的这个孙子，他只有一个孙子是他宝贝，而这个孙子呢，每次要去学校，那孙子才七八岁，直到三天前他还跟我说，他孙子，今天要去学校之前就说他肚子痛了，然后又说他人不舒服了，他说他
拒学了，
他其实他就开始在谴责他自己，他说要不是因为我做生意失败，赔那么多钱，我就可以。支持我就可以 support 我的孙子去读这间学校。我说那你女儿呢？她说我女儿说，我为什么要付这些钱让我的孩子到这个学校什么只有在玩什么都不学。
就是啊。
对啊，这是很自然的一个反应啊。
对，但所以我才说嘛，所以我才说都在一条路上，都我为什么会讲这个，是因为有一天我开车的时候，我前面就是一台大巴士，他们要去接这条路上的家庭的孩子去公立学校，我开在他的后面，所以我那时候就有个很深的感觉，那我坐在后，我小孩坐在后面，我小孩坐在后面，常常他都告诉我说，哇，妈妈，我跟你讲哦，我觉得我真的很谢谢你跟爸能够让我来这个，能够让我带我来涉谷学校。我每天我觉得来涉谷学校是一件最开心、最幸福的事。那时候我开车的时候，我前面就是一台 yellow school bus。我那时候就有个很深的感觉，就是同样是我那时候的脑海就想起我这个同事跟我讲的他孙子肚子痛，然后另外一个是开学日就恐惧日，我就觉得说这台生命上面也载着孩子要去学校，我们在同一条路上，我们在同一个时间，我们在做样同一件事情，都是要送孩子到学校。可是当我的车子向左转弯开始进入到学校这个魔幻的隧道，而这台 school bus 继续往前走的时候，两个同样的生命却有两个不同的感受。涉谷学校就有一个家长的晚会让我们去参加，去认识家长。我就听到一个家长跟学校的那个工作人员说，哦，我女儿每天一定要是第一个到学校，没有迫不及待要到学校，因为是要迫不及待要到学校，说他一定要第一个到学校。他就这样跟那个 staff 讲，我就站在旁边听，我说我小孩还没有说一定要第一个到学校，但是呢，我小孩在去年学校最后一天啊，学校放暑假的时候，他很不开心。那他们说 why？ 他说为什么学校暑假要关起来？对啊，
所以他们真的是很爱自己的学校哈。
应该是说他们来到这学校，他们觉得好开心哦。
嗯，
你知道吗，我小孩啊， 几乎啊每天哦要去学校途中都会跟我说，妈妈，我真的很谢谢你跟爸这样带我来这个社谷学校，妈妈，我真的好开心哦。
就是你送小孩去社谷，你得到一个感恩并且快乐的孩子。
你知道为什么这孩子会感恩吗？因为这孩子在这学校感受到他没有被限制，他没有被压制，他没有被规定这不能那不能， 他没有被压迫，他在那学校他是放松的，他是没有恐惧的。你知道当一个人放松跟没有恐惧的时候，他的很多的那个内在的那种我觉得应该是说内在的那种对周遭环境的那种 appreciate 那种 感恩的那种东西跑出来。
对对对，
嗯，就像我因为我放松了，所以呢我就开始慢慢 even 我现在在超市工作，我都觉得说我 得到最大的 benefit 就是我把我那种内在很沉重的那种我对我自己的那种期许的压力，我觉得我释放掉。
哎，那
所以我现在在很开心。哎，
那你们还会，你或小孩或者是爸爸还会有什么恐惧吗？譬如有很多家长在入学以前会担心说，去到这样的地方又没有课程又没有什么，然后好像也很自由，那我小孩未来的升学或是人生的出路啊，就业啊，或者是他会不会就很无法无天，这些担心或恐惧还会有吗？
会，
还是会。
瑞毅，我跟你说，你真的问得很好。我跟你说，我就先讲我自己。我去年刚带浩轩来的时候，我会因为家长跟我讲了一个什么东西，我会摇摆。我就会跟浩轩讲说，浩轩，你要不要妈妈去网络上再帮你找一些那个数学的课程来上？
好歹学一点，
我会摇摆。对，可是你知道我小孩跟我讲了一句话。那我当然不是，我讲了非常多次，然后再来有时候我舅也打电话来说，我知道这个学校什么都没有教，但是我跟你讲，你把他之前在华德学的那个99乘法表叫他要背一下啦，叫他要背。对，我小孩就乘法表还不太会背，七年级嘞，你知道吗？
七年级国一不会背99乘法表，
还背不熟。我不是常，但是我只要家长跟我讲什么啊，我自己又没有把我自己跟我自己的那个情绪或关系处理好的时候，我跟你讲，我自己的恐惧就被勾起
来
了。
这家长是社谷里面的家长还是其他朋友呢？
社谷里面的家长，
社谷里面的家长会讨论这个、哦。
会，因为我那时候就跟一个妈妈比较 close， 然后呢，那个妈妈，她也是因为孩子有一些关系，有一些问题，所以他就从佛罗里达带这个孩子来到这里读书。
嗯，
他爸爸也是还在佛罗里达，
所以也是一个新来的家长。
对，也是一个新来的家长。
嗯，
然后因为他说，他就说他觉得他的小孩在那个还没有在那个 middle， 因为他小孩现在还是去年来说是十岁，也是还在小学阶段，他就讲了一句，他说我可能只在那边待一年。我说为什么？ 他说我可能只想待一年。我说为什么？他说你想想看，我小孩如果到了要进入那个六七年级，然后都没有学任何数学，我小孩怎么去读高中啊？所以我是想跟你讲，
怎么衔接？
不是哈。不是家长把小孩带来社谷就觉得哦耶哦哇，不是。哎、欸，我跟你讲，大家都是，我跟你讲，有些人是来的，他就知道他要在这边；有些人是来的，就我边走边看；有些人就是、我来了，我先试试看，我也搞不清你什么状况。
嗯，
那我是属于那种感觉自己好像啊，跟那个 Hannah 说，我信任社谷，可是有时候我自己没有很清楚对我自己。头脑那些被限制性 的观念，我自己还没有去松绑的时候，我有时候也会被撩起来，那个恐惧的感觉我也会。我一听到就是，哎，对耶，完蛋了 ，Leland 九九乘法表还背不熟，然后他已经六年级了，
滑的都已经比较慢了，来到这边还要把那个比较慢的还要放掉。
对，然后我就至少跟我小孩讲了五次以上，我知道第六次话吗？他跟我说一句话吗？他说妈妈，我在华德福每天都已经学很久很久了，可不可以让我今年来涩谷的时候先让我休息一阵子，等我要，我上，他说等我要学数学的时候我会告诉你，你可不可以先让我至少休息一阵子，不要一直叫我要去学数学数学数学。我孩子在去年的时候跟我讲了这句话。
可是他如果一直要休息下去怎么办？
然后你知道没？他还没讲完，他就要跟我说、你如果要我一直这样子去学数学数学，你为什么要带我来涩谷？
就是嘛
、对，他就这样跟我讲。然后你知道吗？我就说，然后我就说，对耶，浩轩你讲的对，如果我还要逼你要写100个功课，我为什么要带你来涩谷？我为什么要把 我那么稳定的工作辞掉，然后呢 我为什么要来这边，又要租房子，又要你的什么巴拉巴拉巴拉巴拉，我为什么一个月不吃不喝我要缴6000块？对呀、啊，我就这样跟他讲，因为我要让他知道说我那时候还没有工作，我那时候没有工作，然后我就觉得对耶， 我如果我们要过以前的生活，为什么要这样子？其实他的话有把我打醒。对呀、啊，我为什么要来？
哇，
对，因为我想
就是小孩到了涩谷之后学很会说服爸妈，然后爸妈会变得很容易被说服，
脑波很弱我有这样感觉
明明是担心的要死，结果随便就被说服了，怎么一回事？
我觉得瑞毅，如果说 与其用说服来形容我刚跟浩轩的这个事件，倒不如说浩轩更清楚知道他要什么、而他是在告诉并不太清楚自己在做什么的妈妈。
有道理。
对，
可是妈妈你现在也不觉得你比你的小孩清楚啊，对不对？因为一般家长都会觉得说我们是大人，我们觉得对的就是比小孩有道理嘛。
我觉得那个是 有时候 我就是蛮庆幸的说，第一个我爸爸妈妈第一个教育并没有那么高，我妈又文盲，所以根本不会，然后再来就是他我记得我爸妈都没在管我的，没有在管我，没有给我很多的限制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有影响到我觉得我对我孩子的一个教养方式，我觉得有。我不是一个严谨的虎妈，我不是，我本来就不是的，我学舞蹈的，我学艺术，我本来就是这样，然后我又双鱼座的，对不起啦，我是讲哎、欸，对呀、啊，自己都还会这边粉红泡泡这边幻想哎、欸，他们一直在强调不是课业成绩，他们一直在强调是怎么开发你的感官跟你的想象力跟你的创造力，还有你情绪的流动，他一直在开发你内在的东西哦，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对我是有影响，所以我可能会比一般你刚刚讲那样的家长，我会觉得我会觉得我比较我的那种那个僵硬的那个思考会稍微少一滴滴，我只说一滴滴，我没有说，因为我还是有我还是限制性跟僵硬的思考，所以我才会说我来到涩谷是在透过我也来到涩谷我其实也在认识我自己。
那
我觉得
听起来是一个很感性的过程，可是小孩在涩谷有没有得到一些理性的成长呢？
我觉得你知道吗？我觉得如果用感性跟理性，我不太知道怎么去回答你的问题，但我只能说涩谷所提供的一个，你知道涩谷有一次他们要 open house， 然后他们就有一个宣传单，他们就有三句话，其中一句话我忘记了，但是两句话我真的忘不了。他说 No fear 就是没有恐惧， No limit time 就是没有限制时间，也就是说你来到涩谷你是无需恐惧的。那这个恐惧的东西你能够说它是理性跟感性吗？然后没有时间的限制，我觉得它是让你的身心能够喘口气，因为你不需要在 在时间限制内去上完这些课，你不需要在时间限制内去完成你要的功课什么之类的。这两句话我觉得他让我有时候开始又在去要去限制或者去担心我小孩的时候，这两句话会跑上来，会让我知道说我这样去告诉我的孩子，你只有乘法表快七年级了，你都还没有去把它背熟。我觉得我讲这句话，你觉得我带给我孩子是什么？是督促吗？不是，恐惧跟焦虑。其实是我背后觉得那个生存的焦虑，不是我孩子九九乘法表背不好背不熟，我觉得是我自己。对啊，然后没有时间限制，你想想看，一个人到了学校，他做一件他喜欢的事情，他可以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我就讲，我今天我小孩跟我讲了，他说哦妈妈，我今天在那个谷仓哦待很久的时间。我说干嘛？他说我开始想要学吉他跟打鼓。
Wow.
然后呢我也对他说我，所以呢我今天就很多时间是在练习怎么样拿吉他走路或是在弹，我不要去打到别人。我说谁？他说哦，其他几个 teenage 他们教我。所以我几乎今天一整天都在那个谷仓里面在那边练弹吉他。妈妈我好开心哦。
感觉是用，虽然说是在练吉他，可是好像是在练习用弹吉他练空间感呢、啊，蛮特别的做法。
我觉得弹吉他练空间感更把它精确讲说，他开始透过做这件事情，他自己跟他自己在一起。
嗯，
我们不是都常常都要求小孩说，你可不可以静下心来好好专注啦、啊？可不可以你就可不可以专注一下，不要那么分心，好不好？我跟你讲这些东西哈。你如果没有一个环境让他去探索你我们所讲的这些理论，那是不可能有这些你这些 quality 是不可能跑出来的啦。
对对，他要有那个真实的体验、啊、他才会变成他的人的一部分。
对，没错。然后呢，一个学校如果能够提供这样的一个环境给那些孩子，我觉得怪那些人说他们社谷学校，难怪那些在去参加葬礼的老老少少大大小小每个人都觉得社谷学校是他们生命当中非常开心 的一段时光。我觉得 Daniel 他影响我最多的就是这个，我觉得最大的影响就是这个。所以当我看着他的那个棺木跟他的身体就这样埋在一个洞然后盖下去，我觉得如果一个人能够让很多人在生命的一段时光当中他是非常开心的，我觉得那个多么伟大啊。我个人觉得对啊，我觉得那真的是，哎、欸，那我觉得他是菩萨哎、欸。我因为带孩子来社谷之后，再加上我很感谢我有蒙特梭利跟华德福那十年的经验，所以会让我能够越认识我自己，我就越知道我要给我小孩的是什么教育。因为我觉得，我想给我小孩的教育是一个师能，他那份教育不是只是让他学以后怎么样去应付考大学申请大学或者是那些数学物理化学，除了那些之外，我就更大的部分是让他开始已经就是在实际生活，他开始去探索他实际生活当中应该是一种生活教育吧。我举一个例子啊，我用例子来举例好不好，就是像我今天我小孩回来跟我讲的，好，他跟我说妈妈，我们今天在谷仓，然后呢我们就聊到，他说我们就有四个人，好，那四个人就是他，因为我知道那其他三个人年纪嘛，他说他十二岁嘛，然后一个十四岁，两个十六岁的啊，就三个男生一个女生，他们就在谷仓里面聊天。他说我们就聊那个我们脚的大小啊，尺寸的大小，然后看看我们的身高，然后我们聊到身高的时候啊，我们就聊到说， 我们就其中一个就跟他讲说，哇，我比你高耶，其中一个十六岁的就跟另外一个十六岁的说，哎，我比你高耶。那那个另外一个那个十六岁的女生就说，那又怎么样？然后呢，这个十六岁就跟那个这个十六岁的男生就跟这个十六岁的女生说 ，Yeah， 但是至少我没有月经。然后浩轩就听到月经，他就说，问这两，他就问那个十六岁的女生说，什么叫月经啊？然后这十六岁的女生就开始跟他解释什么是月经，哈。然后你知道吗？这十六岁的女生就说，哎呦，一个 cycle 的开始。他说我当初也是涉谷的 teenage。十六岁的 teenage 告诉我这个，告诉我什么是月经，
哦，
告诉我
文化传承，哎，
对，然后所以他就跟浩轩讲说，我那时候我十二岁，所以也是一个十六岁的 teenage 的涉谷的 teenage 告诉我什么是月经，然后呢，所以我现在也来告诉一个十二岁的小男孩说，告诉他什么是月经，他说 Oh God， 他说。我到时候叫浩轩用英文写下来，因为他今天跟我用英文说，哎呦，这是一个 cycle，欸，他说这是一个涉谷学校的 cycle， 他说以 teenage 都会教十几岁的告诉他们什么是月经，然后以后这个十几岁的长大，十六长大之后，他又会告诉十几岁的说告诉他什么是月经，对，他们就在聊这个啊，
这个，
然后聊完之后，
台湾爸妈有些听了就不会让小孩去这个学校了 again。
我觉得这个就是涉谷传奇里面他讲了一个混龄，
对
Miss Age， 那你知道吗， Montessori 也是 Miss Age， 但是因为我当初都是在 Kindergarten， 就是在 Nursery， 所以我们是三到六，我们是四到六 Miss Age， 所以怎么差也只有两岁，那 Wardle 也是，再怎么差也就只有两岁，
对，
可是涉谷学是，欸，靠你就好了，你看今天一个十二岁跟十四岁
就小小年纪就听到很多保护级跟限制级的事情，
然后你知道吗，接下来他们来讲什么，他们就说哦，
还有，啊，
我说后来妈妈，哎，有，他说妈妈我们讲到说，我们还有就讲到说，那我们是怎么从妈妈那边生出来，然后他们说，我就说哦，他们说我们有三个人是因为我那小孩是用中文跟我讲，他说我们有三个人是割出来的，然后有一个不是，哦，
剖腹产跟自然产是，
对。然后我小孩，因为他说割出来，我说哦 ，C section， 他说对对对，我们有三个是 C section 这样子出来的，然后另外一个利亚不是这样子，然后他们三个
小孩太有趣了，
他说我们是 C section group， yeah， 然后就
什么，
对，他们就拜呀，啊，然后那个自然生产说哟，就是这边这样子。那所以浩轩接回来就跟我说，妈妈，我现在知道月经是怎么来的，我想要告诉你的就是我的孩子可以透过跟不同年龄层的人因为很随性的交谈而得到而去获取到这些知识，然后他们在这随性当中是很开心的，然后很快乐的，然后很自由在那边聊这些，而不是去坐在那边，然后前面的老师就教什么叫性教育，
就是在生活中获得一些身边的人告诉他的莫名其妙的资讯，借此来学习，
对，获得他们从不同年龄层，因为他们不同年龄层不同的家庭有不同的经验，然后在一个随意很自由的场合当中去讨论的，你想想看，对呀，啊，你想想看，我们以后出来社会不也是这样吗？
就是啊，
不也是跟，对呀，
啊，
所以你知道，你这种 social 多重要。
而且我觉得很多家长听到这边一定会很害怕说，那小孩如果听到一些五四三或者是乱七八糟的或甚至是错误的资讯呢？可是的确我们成年后在社会上也是总是在面对这些对的或不对的资讯的，然后很大量的资讯是你没有办法一下子判断对错，可是如果你有这样的成长经验，你就会慢慢去学到说你要怎么样判断你听到的到底什么要听，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你要吸收起来的，什么是你可以作为一个教训的。
是我们自己在那边害怕，我跟你讲他们 还聊什么你知道吗，
还有
因为其中一个 look 是 上个礼拜才刚来，而且是台湾人
哦。
然后爸爸是，对对对，所以他会是第二，爸爸是荷兰人，妈妈是台湾人，然后是上个礼拜读一个礼拜，然后这个礼拜是这个礼拜才正式开始、哎、因为他会讲台语、哎、你知道吗、嗯、他今天就跟另外一个美国人
叫他们骂脏话吗？
不是不是骂脏话、哦、骂脏话他们不是骂脏话，他们是他跟他说什么，他说、哦、他说我跟你讲哦，台语的割岸干四声干、哦、你那一你那样凉，他说有四种不同说法。
这个比直接叫骂脏话还要高端，
对，
进入一个文本分析的状态。
对，
你是说这个孩子跟浩轩在聊这个东西哦？
不是，这个孩子，这个一半台湾血统一半荷兰血统的这个16岁的男孩，在跟浩轩和另外一个14岁的美国人美国男孩在讲，跟他讲说。嗯，对不起，我就直接讲好不好？
好啊，
干你娘！对，干你娘！在台语有四种不同的说法。然后呢，讲完了之后，这个14岁的美国男孩就说：“哦，他说他每讲一个，这个美国男孩就念一次。”然后浩轩有学给我听，他说：“妈妈，干你啊！”他说：“美国人骂脏话就这样、欸，很好笑哎、欸。”所以他们在，然后对啊，他们就在，然后就是妈妈，我今天才知道，原来干你娘在。台语在台语，台语有四种不同说法、欸。
我还不知道哪四个，对啊，好厉害哦！
对，我在叫浩轩跟我讲。然后你知道，我小孩跟我讲完跟我说什么？妈妈，我跟你说哦，你如果碰到 Luke 的妈妈，你千万不要跟 Luke 的妈妈说 Luke 教我们这个哦，因为他妈不喜欢 Luke 骂脏话。然后他就，可是妈妈。我敢跟你讲，因为以前我回去台湾参加卢俊义的团，然后我也在那边学骂脏话。可是妈妈，我跟你讲哦，我知道哈、哦，那个哈、哦，干你娘娘就是妈妈。我跟你说，妈妈，我哈、哦、我不骂哦，我不骂那个，我不骂你哦，我只骂干。
哦，好，
我没有骂。他说妈妈，我没有骂你娘哦，因为我知道那个你娘就是妈妈，所以妈妈你知道吗？我虽然骂脏话，可是我没有骂到你。
嗯，也没有甘霖老师，所以也没有，就是不只设特定的人。
没错，
嗯，
没错，因为哎、欸，我小孩跟我讲这个，还是因为他参加卢俊义的那个团回来，我还因为打电话跟卢俊义说，我多感动，我小孩参加你的团，他可以骂脏话，而且他很清楚知道他不会骂到他妈妈，因为他只有骂干。哎呀。怎么分的？他说：“哇，他说浩轩好棒哦，分得好清楚。”说对啊，你妈，所以他只骂干干干。哦，我说卢俊义，后来我回来美国了，大概一两个月，我说：“哎，卢俊义，我跟你讲哦，浩轩今天跟我说，他不想再骂脏话，因为他觉得 enough 干。他说妈妈，我够了，我不想再骂干。哦”我说：“妈，为什么？”他说我回来之后。也没有人跟我一起骂干，
完蛋，现在有了。
对，所以我刚刚要讲到这个，就是想要跟你讲说，其实都是家长在害怕，因为浩轩就跟我说，你不能跟那个他妈妈说、哦，对，然后哇，要许我名字都讲出来了，万一他妈妈帮我消音，帮我消音，所以你知道吗？看妈妈就会觉得他骂脏话是不好。他是一个不好的孩子，他不可以骂脏话、嗯。对，所以是不是家长的，是不是都是家长自己的那恐惧投射？人家在人家那边做国民外交、欸，哎，还用台语告诉他，不同的方式讲那个、欸，哎、欸、哎，想到你知道那个14岁美国小男孩说什么？哇，他要学这四个不同的台语的干，他觉得好棒，好酷哦。
好，
对啊，哎呀、啊，
哎、欸，那这个新来的。这个算也算是台湾的男生啊，他16岁的话、嗯，他只能最多就是待两年咯，他算很晚加入哎、欸，嗯，
对，因为我还没有跟他妈妈见过面，因为他们是上个礼拜是试读一个礼拜，然后这个礼拜是正式加入， 那我也都还没有去见过他妈妈，他们好像才也才好像就是刚租到房子，也是一切才就绪。
OK，好，接下来应该还会有故事可以听。
对啊，
有吗？我觉得对啊，所以我刚是讲用这个案例来回应瑞毅刚刚提到，就是
大人的恐惧，很害怕哈。
我个人认为啦，我不要讲别人，我觉得我今天受访我都回到我自己，所以不管我讲出来的东西，我觉得他对任何人都没有对跟错，我也不需要任何人来跟我讲说他认不认同，因为我不需要别人跟我说他认不认同，因为我觉得这是我自己的看法跟想法，我现在就是在这样一个状态下，对，所以我觉得什么叫教育，我就是希望我的小孩，他教育对他而言就是生活，我希望他在受所谓的教育这个时光，他就已经是在体验实际的生活。对，因为他不会来问我妈妈什么叫月经，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可是他却可以透过他在学校跟这些不同年龄的 teenage 来分享，然后这个十六就跟他讲是怎么样，是怎么样，是怎么样，是怎么样，然后会有月经，对啊，
其实那个上大小孩会可能会比成人是更好的老师哦。
对，其实现在我们很多大人都会觉得说，爸妈就应该什么都知道，然后应该要怎么样去，譬如说告诉小孩月经怎么样，是什么一回事，对，这些都是
爸妈的责任，
爸妈应
该要全知全能。
对，可是
再来有什么
很可怕？
可是其实如果你在一个很自然的混龄的生活里面，这些事情是会很自然的在生活中发生的。爸妈不需要全能，那可能只需要听孩子讲，然后有必要的时候跟孩子讨论。一个支持的社群，或者是说他如果真的接收到的资讯太诡异了，可能爸妈可以提供一些自己的角度，这样子，爸妈的那个焦虑也不会那么重。
对，我其实从我小孩的身上实际看到的，我想要再分享一个，就是我个人认为很多的东西是在一个很自然跟随性的状态下面去聊出来的，我觉得那个更珍贵，很自然的，无需系统化，因为什么东西他们都是其实看起来他们都不系统化，可是实际上他们都连接在一起的，
是，
对，
好像很自然，就是一种所谓的素养教育哈。
我觉得
浑然天成啦，
对。然后你想想看，我们以后长大出来社会，跟人家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有需要系统的去跟人家讲话吗？没有啊。再来，我跟你讲啊，刚刚你们又问我教育什么，我就要跟你讲说，以前我刚开始在那个 Montessori 工作的时候啊，因为我们小孩六岁要毕业的时候，我们都要帮他写一个 evaluate。哦，我们要一个表格，因为我们这些小孩出去很多是读私立学校的，那他们要去这些 evaluate 去帮他们申请。那你知道吗？我还记得很清楚，那个表格的第一格很大格是什么？你知道吗？你们让你们猜，
很难猜
耶，猜不出来。我跟你，通常 evaluate 表格一定会什么？你们想会是数学吗？会是语文吗？会是什么吗？排第一个。
社交关系吗？
你答对了，
哦，真的哦，
答对了。他的表格第一个多大格？
等一下，断，刚刚断讯了，是
刚刚那个字。第一格，
第一格，他的表格第一格就是 social， 然后很大的空格要我们去填这个小孩子的。状态，第二个才可能就是他的一些他的一些逻辑啦，或者是巴拉巴拉，或者语文啦，你知道吗？然后就这就让我刚刚，因为庆宇在刚刚问我说，我马上就那个东西会就在我的脑海连接，就是你刚问我对教育是什么，我觉得教育对我而言就是我的小孩是生活的教育，这生活的教育就是已经是实际上。我们社会的我们大人在社会上生存的一些环境，
社交能力啊，
对，
获取资讯的能力，
对，然后社交能力，我跟你讲，你去看《社谷传奇》里面，他们一直很强调不同年龄孩子， 然后呢每天就是随时他们就是在那边讲话聊天，不停的谈，不停的聊，然后讲一些很好笑的事或什么之类的。他们非常看重这个东西啊，在涉谷传奇里面，
对，
在之前啊，他们非常非常看重这个东西。而且你知道吗，透过聊天当中他们学到很多的东西。就像我小孩今天学到月经，而且他是在一个很自然的状态下，有一个16岁的女生来跟他讲解什么是月经。
当他听到月经的时候，他就不会觉得这是一个要偷偷讲或是有污秽的感觉，或者是像啊，你年轻的时候在美国换衣服的那种对自己的身体感到羞惭，他就不会有这种心情。
对，瑞英你知道吗，我们不是大家都一直在提倡什么两性教育吗？
嗯，性平观念，
性平关系，两性教育吗？然后呢 很多我都常常想，我们就是坐在那边，然后可能就听一些人来告诉我们什么阴道长怎么样，输卵管长怎么样巴拉不是对吗？可是今天我的小孩子他不需要坐在那边正襟危坐的由专家来告诉他输卵管长怎样，什么样长怎样，我没有，他是透过一个很轻松的，然后很自然的，然后呢一个混龄的状况下，他去了解到女生的身体。
嗯，
我觉得这个对我而言，我觉得哇，这就教育啊。
对，
就像我们，就像那个啊，就像谁说学写字一定要拿着笔啊，你用手在沙子上面，用黏土在学那个字母，也是在学写字啊。
或者是像你年轻的时候那样，看着一个字，然后做出一个想象中的动作。
对啊，
这也是学写字哈。
对啊，所以我才会跟你讲说，我觉得涉谷学校所提供的这样的一个没有恐惧的，然后没有时间的限制，我觉得是让来到这边的孩子都能够啊。能够放松，
嗯，
而你知道这样的放松其实会影响到他们成长，他们的身体里面的荷尔蒙激素的成长什么的。
对对，嗯，
我很感谢你们访问我，因为你们访问我，我才有时间回到好像去一个案发现场开始去找那些蛛丝马迹，我才觉得我为什么会高，因为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我家是在菜市场卖鸡的。
啊，对耶。
然后呢我觉得在菜市场卖鸡虽然要拔鸡毛，可是在我还没有去读，反正我在还没有去读，没有说要有升学压力的时候，我觉得我非常喜欢在菜市场逛来逛去，然后看这一家卖什么吃的，那一家卖什么，然后什么东西好吃的。
嗯，
我告诉你我现在在吹的，就我仿佛回到我童年的时代，在菜
市场，哦，逛菜市场的。
对，
而且那个时候没有价值判断，就是很开心的在那个环境里面，有很多很丰富的多元的东西。
对，我就发现我好像回到菜市场。
哇，这真的是一个回溯的疗愈。
嗯哼，真的，我就很谢谢你们。欸，我就发现说靠腰，我怎么会在菜市场我怎么觉得就工作这么愉快啊，我怎么会，我应该 很挣扎啊。
对呀，
啊，当然我不是很愉快，我也是因为我
生活所迫，
我从鬼门关上走回来之后，再加上我的孩子在上个礼拜才跟我讲一件事情。那时候我们在期间，他就看着镜子，他说：“妈妈，我跟你说，我们两个人以后每天都要开心的笑。”我觉得对耶，我觉得对，我要开心的笑，所以我就在这两。至少在这三个礼拜，我开始每天都会在那个 Trader Joe 的那个超市自己找乐子。
嗯，我觉得小孩，对，小孩会跟你说妈妈我们每天都要开心的笑，他可能也观察到你的变化，可能你以前比较少开心的笑，但现在会了，然后他发现到这个很让他自己也觉得很触动的时刻，所以希望这个会变成每天的一部分吧。
还有我想最后要回答庆宇刚提问我的，对我而言什么是教育，我的回答是这样子啦哈，我是跟他们说其实蒙特梭利华德涉谷学校没有好跟不好，我觉得完全还有传统学校这四个东西没有好跟不好，完全是先去看看你目前的一个状况跟你 对教育的一个认识的阶段是在什么地方？如果你目前的家庭跟各方面的状况是，还有你对教育的认识是你觉得传统学校比较好，那你就去，因为那真的是对你好。如果你觉得华德福或蒙特梭利，你觉得对你自己目前的家庭跟状况还有什么比较好，你就去。我说你就去选择最适合你家庭跟父母的状况，因为跟小孩的状况那才是最好，不一定说一定要蒙特梭利，一定要华德福，一定要社谷，不要。因为如果你的脑海认为有课程像那个有课程像传统学校或是像蒙特梭利像华德学校有课程你才觉得比较安全感，可是呢别人又跟你说哎呀社谷多自由，可是呢你就把孩子带来社谷，然后但是呢我说其实你是在我说你是在折磨你自己。
对对对，还是要选择一个对跟我们的内在是比较一致的东西。
因为你的内心其实还是觉得要有你的内心对教育一个了解跟你能够接受的状态，你还是认为要有课程你才觉得你的小孩能够学到东西，但是你的脑是听别人跟你说社谷很好，所以你带孩子来社谷。我跟你讲你会你是生气
忽然间吞回去，
对你对，所以你会有无力感，你会有那种犹豫，你会有恐惧，你会觉得靠腰我开在这集啊来加息啊这，你会有很多那些拉
内在的
对那些拉扯、嗯、我跟你讲我去年也有，然后我今年的拉扯我可以跟你说我只剩下10%，我因为越来越认识自己，所以我知道我的界限在哪里，我知道我的界限在哪里
啊。这个整个过程这几个阶段是缺一不可耶。
对啊，可以最后一分钟讲一个就好了好不好，因为我觉得这个是我写在纸上然后我觉得我一定要讲的，就是
来快
我刚好、啊、我刚好在前阵子就看到那个那个大石云那个什么在访问王伟忠，等一下我有写起来，对哦，大云食堂李世端在访问
哦大云食堂嗯。
然后王伟忠就说他觉得教育是一个问题，尤其是台湾的传统教育、嗯、他说现在还在补习，然后还要怎么样，然后孩子在高中之前也还不知道自己能干嘛，考上大学之后也不知道干嘛，这是王伟忠说的。然后李世端就说对啊60年都没有改变，然后王伟忠就说如果我还在现在的教育里面，我一定是读到中学毕业，如果我爸妈同意我就不会继续再读了。他说因为我要花时间去找我自己的方向。好，就这样，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就是代表刚刚你们问我的我对教育的看法，还有我觉得我很满意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可以带着我的孩子来让他可以追求他自己的方向，就这样子。
好，
谢谢你们，
谢谢新
闻，期待你们来这边，
我也很期待。